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遭十年牢狱迫害，四川朱兆杰喊冤离世；四川八旬老太赵昭全被诬判两年劫持入狱；湖北女音乐教师出拘留所当天再遭非法抄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攀枝花市米易县法轮功学员朱兆杰先生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遭到当局十年牢狱迫害。出狱后，他的养老金被停发，生活陷于困境。今年2月21日，朱兆杰喊冤离世，终年69岁。朱兆杰生前是一名个体经营者，他修炼法轮功之前曾患有严重的肺结核，身体状况非常糟糕。1994年他开始修炼法轮功后，肺结核不治而愈，身心健康。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朱兆杰被劫持到四川省绵阳新华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在劳教所，他被强制站军姿跑步，有时一跑就是几十圈，冬天在外面长时间受冻，有时甚至被脱光衣服冻。2002年11月朱兆杰在出租房内被警察绑架，两个警察抓住他的头发往墙上撞，用手铐打，鲜血溅了一墙，二人打累了就喝茶，接着继续打，打得朱兆杰遍体鳞伤，直到第二天早上他被劫持到米易县公安局看守所。朱兆杰生前揭露，在看守所警察用各种办法折磨我，用夹子夹我的奶头，抓住我的头发往墙上撞，后脑小脑严重的脑震荡，头脑发晕，头痛得天旋地转，不能站立，不能吃饭，吃了就恶心发吐。后来朱兆杰被米易县法院非法判刑九年。2005年朱兆杰被劫持到乐山市五马坪监狱严管监区，他绝食抗议迫害，被强制灌食，警察指挥八个犯人将他按倒在地，用一个橡皮管从鼻孔插进胃里灌，嘴被揪烂，鼻子冒血，反复折磨灌食，在太阳下暴晒，他的脚起泡溃烂，不能行走，就把他拖着走，晚上不让睡觉。朱兆杰被折磨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生命垂危。警察扬言，我不打死你，但是我要折磨你，让你生不如死。教导员高虎叫嚣，我一年365天有365种方法收拾你。朱兆杰从四川省五马坪监狱回来后，妻子与他离婚，社保局停发他的养老金，陷入困境的朱兆杰于今年2月21日喊冤去世。据明慧网报道，近日得知四川省泸州市83岁的法轮功学员赵昭全老太太今年2月中旬被劫持到成都龙泉女子监狱迫害。一年半前，赵昭全被泸州市江阳区法院以体检为由从家中带走，之后被非法判刑两年。赵昭全是泸州市龙马潭区特兴镇乡镇小学退休教师，他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向民众讲清法轮功被迫害真相，多次遭当局迫害，四次被关拘留所，四次被关看守所，两次被关洗脑班，被非法劳教两年。2016年和2021年间，赵昭全两次被非法判刑，还遭到高额罚款，被剥夺退休金等严重的经济迫害。2021年11月10日，泸州市江阳区法院人员以体检为由，将赵昭全老人从家中骗走后，关进合江看守所隔离，他才得知自己已被秘密非法判刑两年。如今83岁高龄的赵昭全在看守所身体已经严重虚弱，他的家人非常担心。 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中学音乐教师、法轮功学员何燕女士3月2日被吴家山街派出所警察无理抄家，并非法拘留15天。15天后，何燕又被该派出所警察劫持，人没回家，家却再次被非法查抄。3月17日，吴家山街派出所警察到拘留所把刚刚结束非法拘留的何燕强行带到吴家山街派出所羁押，随后警察拿着没有签字的搜查证再次闯到何燕家非法抄家，警察将何燕新买的电脑主机抢走，理由是怀疑他向境外网站发表文章，要劫走主机去破译，直到中午警察才将他放回家。吴家山街派出所警察曾于去年12月1日给何燕开出一张行政处罚决定书，此后何燕一直向吴山街派出所、东西湖区政府、区司法局、区法院、武汉市中级法院等机构递交撤销非法行政拘留的申请，依法进行了信息公开申请和行政诉讼，但这些中共机构不是托辞推诿就是不作为。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2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爱尔兰国庆节游行，双城民众欢迎法轮功；印度法轮功学员向上流社会社团介绍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3月17日是爱尔兰传统节日圣帕特里克节，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在爱尔兰的科克市和利莫瑞克市举办的游行庆祝活动，法轮功学员的方阵所经之处，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人们有的竖起大拇指，有的向法轮功学员挥手示意。伴随着悠扬悦耳的练功音乐，身着白衣绿裙传统服装的法轮功学员手持写有法轮大法的横幅开路，祥和优美的练功队伍紧随其后，最后是鼓声振奋的堂鼓队。三位古代女子装扮的法轮功学员在花车上或坐或立，展示着舒缓祥和的功法动作，为这个西方节日增加了东方传统文化元素，受到主办方和现场观众的盛赞。当队伍经过主席台时，主持人介绍说，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的功法，在1992年由李洪志先生传出后，很快成为最受欢迎的奇功，仅通过口耳相传，到1999年在中国就有上亿人修炼，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最后主持人高呼，请向法轮功致以热烈的掌声，全场旋即掌声雷动。一对来自中国的夫妇看到了法轮功学员的队伍，惊讶又高兴，丈夫激动地说，在中国是看不到这样的场景的，那里的法轮功学员正遭受着残酷迫害。夫妇两人还表示要退出曾入过的共产党组织。两位爱尔兰女孩一路跟随法轮功队伍走完全程，他们并表示想了解法轮功的更多信息，留下了联络方式。据明慧网报道，2月6日印度法轮功学员应邀在萨姆拉特酒店向一个上流社会社团介绍法轮功，40位女士参加了活动。一位女士表示，当她得知今天有法轮大法介绍会，还有教功和打坐时，她不确定自己是否会感兴趣， 就和朋友坐在最后一排。然而练功刚一开始，他便感到这就是他一生都在等待的，他要开始修炼法轮功。两位女士当场购买了法轮功书籍，另一位女士分享了她的感受。她说她练功时感到心很宁静，身体很轻。还有一位女士表示法轮功功法的美妙超出了她的想象。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036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打真相电话中救人修己》，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15日。我是全球退党中心电话组平台口讲组的一员，与同修交流近期的修炼心得，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分享。一、多学法，发好正念，实修自己。这两年我一直都与平台同修一起多学法，后来又与同修一起背法。在学法背法中，我脑中口中读的念的都是只有法。人的那些不好的思想和念头在学法中不知不觉中清理了许多。平时我不只是多学法学好法，也有时间多发正念清理自己和外在空间。我想因为我们在常人中生活，作为修炼人，我就要不断地增强佛性，修去自己的魔性，修去不正的因素。所以我平时多发正念，多学法，正念越来越强，心也就越来越纯净。这时我才知道，以前自己在学法时，思想中胡思乱想，学法不得法，练功时思想中各种干扰，练功不得功的根本问题的原因所在，就是没有让自己的主元神做主宰。现在多发正念，清除那些不好的思想念头、业力和不好的观念后，我的真我就主宰自己了。学法中，我发现了自己在生活中以前没有按法的要求去做。我买菜喜欢挑选菜，向内找自己有私心和利益心。虽然这些心修得很淡了，但是没有挖掉根。我以前经常牙痛，和同修交流，同修说你要找自己，修炼人没有偶然的事情。我找到自己不修口，例如我会与同修说谁是特务，谁现在是什么情况等等。找到了执着心后，我的牙也不痛了，一切都顺应了。学法中我明白了修口，对照法修自己，才能不造业或者少造业，守住自己的心性，才能更好地提高自己。二，正念清干扰。一天晚上，我12点发完正念，学了一讲转法轮，大约一个小时以后，我就感觉自己很不舒服，头痛，浑身痛，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到了第二天中午，头痛，浑身痛更加严重了，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自己不由自主地说我不行了。我一下子惊醒了，显然这句话不是我本人说的。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我是一个大法弟子，修炼了这么多年，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我想到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的法。我是李洪志的弟子， 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我念了一遍，感觉一下子好了。我又念了两遍，大脑完全清醒了，不舒服的感觉没有了。感觉一个不好的东西靠边站了，不敢靠近我了，在我腿上上蹿下跳的，不愿意走，还想钻空子。我念了三天，那个不好的东西彻底灭尽了。感恩师父的洪恩，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在不断的学法中，我体悟到，对大法要有坚如磐石的心，只有对师父有无上的崇敬，才能在修炼中走正自己的修炼道路，才能过好每一关每一难。三，在打真相电话中救人修己。我每天在北京时间早上8:55发正念15分钟后就开始打电话，北京时间晚上7:55也是发完15分钟正念开始打电话。在实践中，我体会到打电话前发的这个正念特别重要。发正念时，自己内外空间场清理干净了，自身的能量场和正念就会强。在给世人打电话时，就能抑制住他们不正的因素，讲真相效果就会好。我每天打电话前都会重视发正念，也鼓励平台同修上线一起发正念。正邪大战，我们是个整体，大家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就多一些众生能有希望得救。我在这个平台打电话已经4年多了，我一直没有离开这个平台，就是因为我知道国内同修救人不容易，每天都会面临个人的安全问题。我讲真相，多救一个医生，国内的人生命就会多一份安全。我讲真相，多救一个公安人员，国内同修就会减少被抓的可能。所以这就是我这些年一直坚持打医院、公安人员电话不动摇的原因。从法中我也知道这是我的责任和使命，坚持始终也是对自己负责，对师父的信，相信师父安排的是最好的。打电话中我碰到不同阶层的人，现在我都把他们当作与我有缘的众生，珍惜每个与他们对话的机会。打电话说是救众生，也是在修我自己。打电话中暴露出我爱听好听话的心、欢喜心、分别心、求名的心等。以前碰到人退我就高兴，没有退我就会有些失望。现在我基本能做到不动心。我知道救人的是师父，我就在这过程中摆正基点，让自己思想更纯正、平和地把真相告诉对方，用善心把众生心结打开。最后众生即使没退出，那可能是时机不到，但他也知道了真相。打电话的过程也是我从人的观念中跳出来，把后天形成的为私为我的坏的思想和行为去掉，让我能多为众生考虑，站在他们角度上看，理解他们所在位置的不易和艰难。我的思想一转变，发现人们与我的对话就多了，他们能感受到我的真心是为他们好。感谢师父给我一次次机会去洗净自己，能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是我作为大法弟子最大的荣幸。在这儿我也分享我打电话中给一位女士讲真相的经历。前不久一位女士接听电话，我说：这位女士您好，我是某某，现在的环境很不安全，希望你们全家都能平安幸福。我打电话过来，就是我们大家善意的提醒，互相帮助。我们中国5000年文化都讲究个吉利话，吉祥如意，大吉大利。我们在入党的时候都发过一个毒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把命献给他。这个毒誓要应验了，对咱们就不吉利了。你就记住一个好听的名字，福美。福气的福，美丽的美。记住今天的日期，把毒誓抹去，跟上天结善缘，希望上天护佑你好人一生平安，好吗？他说好。然后我说， 《转法轮》这本书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全世界发行。全世界人民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唯有中共在打压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火摘他们的器官。之后我又讲了天安门自焚真相和中共火摘人体器官的邪恶，讲到善恶有报，我说希望你看一下《转法轮》这本书，里面都是让人讲德讲善的，按照真善人去做好人的。也希望你保护法轮功学员，善待他们，咱们好人保护好人，好人不冤枉好人，好吗？他说好。这个人一次能听这么多真相，他是在等这一天呢。我知道救人的是师父，是大法，是师父安排有缘能得救的人来接电话。只要我自己不放弃，坚持打电话，师父都会安排有缘人多听真相来得救。师父只要我们那颗纯净的救人的心，就给我这么多的鼓励和加持。我知道是师父的加持，我才能更好地讲清真相，使更多的人得救。每天打电话，我都非常感恩师父，同时感谢同修在平台每天的互相加持。我们打电话时虽然是各打各的电话，但我们在一个房间，心是相连的，大家都是在正念加持对方。这个空间，我们在一处正念正行拨电话讲真相。另外空间，我们的真我是一起飞过高山大海，向大陆那方发出纯正的光芒，扫清那方的阴霾，向那一方播撒希望的种子。因为我们在迷中，看不到我们在一起的珍贵。若能看到每天我们在一起作战救人的神圣和震撼的那一幕幕，我们就会正念排除各种干扰，放下人心，坚持上平台。用我们修好的那面神的一面去相互加持，同心协力完成我们相约救人的使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次否定旧势力干扰的经历》，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小玉，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11日。去年3月的一天，我们几人在同修家整理同修们的征文稿，下午4点多，气温骤降，下起了大雪。5点多时，我们三人从同修家出来，地上已经铺了很厚的雪，天上还飘着鹅毛大雪，雪已到小腿。同修家楼下是商铺，大理石的台阶上盖满了雪，雪下面都结了冰。我在前边走着，还沉浸在几位同修的修炼体会中。没想到，啪一下，我突然滑倒，速度太快，我的左小臂和手已经支在地上了。另一同修也滑倒了。我们喊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迅速起来。同修没事，而我的手臂失去知觉，麻麻的，手不会动了。骑车已不可能，再说马路上都是很厚的冰雪，别说骑车，就是推着车走都困难。我有点懵，我离家最远，不知怎么办。此时唯一的交通就是汽车。同修说把我的车推到楼道里，离这儿有段距离，他俩去送车。我站在路边，感觉难受，要虚脱，出虚汗，想上厕所，浑身无力，想躺下。我把台阶上的雪划了划了，坐下。也不觉得凉，头趴在腿上， 默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背论语，请师父救我。雪下得太大了，都是雪片，不是雪花。我穿着防雪的衣服，戴着帽子，感觉自己坐那儿成了个雪球。因为是闹市区，路边上有人来回走，但没人理我。等同修回来时，我好多了，他俩坚持送我回家，但等车打车都很困难。我感谢同修的帮助，说服他俩我没事，我自己能回家。剩下我自己时，马上就感到师父在管我呢。我转身的那一瞬间，就开始有了精神，有了劲儿。我快速走了好长一段路，到了市区的主干道，那里公交车好等，很快来车。我上了车，正是下班的高峰，车上人太多，空气不好。我挤在前边车架子那里，又要虚脱，浑身无力，手没有一点血色。到了下一站，我赶快下车透透气。那里出租车难打，但一会儿我看到站点那头停下来一辆出租车。我走过去，已有一人在车上，问我去哪儿，让我上车了。在车上就听司机们传话说，某某路不要来，已堵死了。而我刚才坐的公交车就得在那儿下车倒车，那不知要堵多久呢。先坐上的那人说，为了送我，他就绕点远。我说谢谢，花了15元钱，人家也没多要。平时我出门很少带钱，那天我兜里正好装着20元钱，一路都是师父的保护啊。到了家，丈夫看我脸色苍白，让我快躺着。我说那可不行，马上打坐。一个小时后，丈夫给我做了一大碗馄饨热汤，我都吃了，然后开始背法，到10:25练动功。抱轮左手抬不起来。我想起给同修写稿时，有位病业中的同修手抬不起来，家人同修给他拖着，很快就好了。我用右手把左手拽上去，但练了一会儿又要虚脱。我歇了一会儿，到12发正念。凌晨2点多我醒了，睡不着，马上起来练功，五套功法一步到位。这一宿没怎么睡，基本在练功。第二天，左小臂有一点点的肿，但不痛。其实手臂一直没痛，有点酸胀的感觉，是师父为我承受了。上午我就开始看师父的讲法录像。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我用右手握住左手臂对他说，你是金刚铁骨，金刚不动的，帮同修整理征稿是大法弟子神圣的事，不能被干扰，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我求师父加持我。第二天下午，我左手就可以动了，在电脑上打字不受影响，第三天就完成了第一篇稿。中午吃饭时，不知不觉自己端起了饭碗，我眼含热泪，谢谢师父的救命之恩。我左臂动脉处淤青严重，没有师父保护，血管不知会怎样。我不懂医学，我也不去对照，我坚信我有师父，我没事，是宵夜，是旧势力的干扰，不让我写稿，我不承认，该干啥干啥。除了五套功法一步到位，我还加练了第三、第四套功法，有空就练这两套，能量巨大。 我还有一个体会，大法书是有能量的。我拿起书就感觉我的手有劲儿，好了。可是放下书，手又使不上劲儿。在摔倒的第二天，我是突然封城，全市停摆。而之前一周，我一直在走访同修，他们大多是从没写过征稿的同修，有20多位，他们口述，我录音。被封的21天，我在家很充实，削着叶，整理着同修稿件，同修们的正念正行坚定着我的正念，我从中受益多多。回过头来看，不是我为同修付出，而是我近水楼台先得月，同修的修炼心得我先睹为快。第21天解封，正好是征稿截止的最后一天，我刚好可以去和没有邮箱的同修核对一遍稿件，保证真实可靠。感谢师父的看护，同时也感谢同修的热心相助，从催稿到审稿，每一件事都是整体配合的体现，都是每位同修的无私付出。每次看到明慧网发表的我们当地的稿件，我们都眼含热泪。我们同一师门，我们坚不可摧。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被压烂了的手指完全好了，作者北京大法弟子小慧，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13日。最近我有一段特别的经历，事情不大，但对我在修炼上敲了一次警钟，对一起工作的同事是提示和警醒。去年过年前，我在单位帮助同事工作中发生了生产事故，我的手被5-6吨重的冲床冲伤，中指粉碎性骨折，当时没有任何感觉，只觉得有液体流出，把手抬起来一看，才发现手指被冲床冲伤都压扁了，指甲盖已经掉了，肉压烂了，白色的骨头茬子外露。我当即在心里喊了一声请师父加持，接着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心里很平静，用另一只手把受伤的骨头按了回去，包住碎裂开的肉。单位领导见状，赶紧给我用纱布包扎好，并派车送我上医院。我对领导说我不去医院，包扎好就行了，养养就好了。领导说什么也不听，非让我去医院不可，我只好坐上车，被同事送到医院。我们先到的县医院，医院说他们处理不了，只有一个大夫给我换了块纱布，连费用都没来得及要，就让我们赶快去市里那个有名的骨科医院。同事又赶紧开车去了骨科医院，骨科大夫看了伤口说，需要固定骨头和缝合，他们做不了，让我们去急救中心。这样我们就急忙去了急救中心。开车送我的同事知道我是大法弟子，也明白大法真相，一路上劝我一定要听大夫的，该怎么治就怎么治，一切费用在公司报销，别总说练功人没事。我说我不需要去医院，领导不同意，其实去医院让大夫给包上就行了，其他的什么也不用做，咱们现在就回去吧，不去医院了。同事哪会听我的，直奔急救中心。大夫问怎么伤的，我说机床冲的。大夫说骨头粉碎性骨折，得先挂急诊做个 B 超。看完片子后，大夫说需要把粉碎的骨头
用钢钉固定住，然后再把裂开的肉缝合上，要马上做手术。我说什么都不用做，给我包扎上就行了。大夫问是不是工伤，我说和单位没关系，不是工伤。我心里想的是不要给单位浪费医药费。医生说不做手术不行，伤口太大，并联系科主任，让主任给我做手术。我说我不做手术，包扎上就可以了，会长好的，也不需要用药。大夫说不处理好会感染，一定要缝合。陪我去的同事说我，让我听大夫的。我执意坚持不做手术，只做包扎。主任看我态度坚决，就让我签了风险责任书，不做手术，一切后果由我自己负责。包扎后，医生给我开了药方，我说不需要用药，同事不同意，一定要去拿药，于是拿了两盒药，我们就回厂了。一共花了500多元，大夫要求我3天后去换纱布。回到单位已经是晚上了，相关领导问我疼不疼，我说不疼，他说他的父亲也被冲伤过，疼得都睡不着觉。领导让我在家休养几天。我想我是大法弟子，一切是师父说了算。这几天可以不去上班，正好利用这个时间在家学法，认真找找自己修炼中的不足。晚上睡觉，我把受伤的手放在一个海绵小枕头上，躺下就睡着了。早上醒来一看，整个小枕头都被血浸透了。奇怪的是，我一点都没感觉痛，睡得还很踏实。从受伤到完全康复，我从来都没感觉到疼过。我也觉得奇怪，即使蜜蜂蛰一下还很疼呢，何况整个手指压烂了。我知道这是师父替弟子承受了，感谢师父。第三天，手指上包裹的纱布完全干了，因被血浸透过，所以变得特别硬。我不想去医院换包裹手指的纱布，去医院大夫肯定就要给我上药。我就给一个是医生的同修打电话，让他帮我换一下纱布。同修夫妻俩来了，看了我手的伤后提醒我向内找。医生同修从他的工具箱中拿出剪刀镊子，一点一点地帮我剪开僵硬的纱布，发现手指边缘已被硬硬的纱布磨出了一个口子。医生同修的丈夫和我的奶奶同修帮我发正念，因纱布包裹得太严实，同修用了整整2个小时才把我的手指上的纱布拆下来。同修拆一下，我的手就疼一下。我突然意识到，并不是真的有多疼，是那个怕疼的心在作怪。奶奶在旁边看着我，她心疼孙子，她的心比我自己还疼。同修的丈夫的天目是开着的，他帮我发完正念时问我是不是一直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说是。他说去掉怕疼的心，你不用再念，师父替你承受的是你的9倍，比你承受的大多了，只给你留了1/10。听了同修这话，我非常难过，都是自己修炼不精进，才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同修告诉我，你每疼一下，你在一个空间中的世界就亮堂一点，最后灰色的城堡外层的灰色物质就会坍塌，露出金色辉煌的宫殿。同修还说，在他的层次中看到我有一世在宋朝是个大臣，因当时我用现在受伤的这个手指捅开窗户纸，把非常重要的机密泄露了出去，造成很多人被杀害。我这一世的奶奶在那一世是个官员，也在场，当时受益最多的就是我的奶奶，所以在我手换纱布的时候，只要她在场，她的心就比我还疼，她是在偿还她那一世的恶行。同修还告诉我，他看到在民国时期，我那一世是一个青帮的坏人，曾拿砖头把别人的手指砸折了。同修提醒我，这个迫害本不该发生，是自己在修炼上有漏，被邪恶钻了空子， 师父就将计就计，让我提高上来。我也知道是自己没修好，被邪恶钻了空子，我就利用因伤休息的时间，多学法向内找，找到自己的很多执着心，如妒忌心、色欲心、高高在上看不起人的心、自私等等。我抓紧学法，在法中归正自己，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和迫害。领导让我在家多休息些日子，我想我是大法弟子，不需要休养，半个多月我就去上班了，在单位帮助同事检查一下产品质量等等，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不把自己当作病人。两个多月后，手指上碎了的肉都长好了，骨头也长上了。当初医院的大夫说我的指甲不会再长出来了，可三个月后我的指甲重新长了出来，手指完好如初。同事们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也更加知道了大法弟子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所体现出的无私，看到了法轮大法好，感谢师父的加持与慈悲救度。我没有要求任何赔偿，可单位主动给我报了工伤，不但给我报销了500多元的医药费，还给我评定了伤残等级，保险公司给了我4万多元的赔偿。今年年初，班里的一位同事 G 出现了安全事故，也被一个机床弄伤。我和另一同事赶快陪同他去了医院，我安慰他并提醒他念9字真言。拍完 B 超等待结果的时候，部门的其他同事给 G 打电话询问伤情，还赶紧提醒他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千万别忘记念啊。 G 说某某指我在呢，有他在我还能忘了？放心吧。片子出来后，医生说无大碍，很幸运，只差 0.5 毫米就会伤到骨头了。同事马上说是大法保护了他。 G 虽然只是肉皮组织受伤，但晚上疼得睡不着觉，手肿得很厉害。我的伤比他严重得多，却没有感觉到有多痛，这让大家再次见证了法轮大法的超长。 G 很久前就请了转法轮，却没有认真读，我提醒他趁着休息的时间好好读读转法轮吧。于是 G 开始常念真言读转法轮，他的手也很快康复了。弟子的每一步提高都是在师父的看护与加持下走过来的，师父替弟子承受的太多太多了，师父对弟子巨大的付出，弟子却无以回报，弟子没有任何理由不精进实修。在正法修炼的最后阶段，弟子要多学法，与同修们比学比修，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完成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救度更多的众生，不愧师尊赋予的伟大的大法弟子称号。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风雨半莲开》，作者飞雨。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9月27日。记得那年，妈妈刚刚开始练法轮功，还是小孩的我，见她每次回来都是容光焕发的，练功前的苍白憔悴不翼而飞，整个人就像脱胎换骨似的。妈妈告诉我，她的病神奇地消失了，走起路来毫不费力，整个人年轻了许多。妈妈修炼法轮大法的亲身受益，使我也走入了大法的修炼。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发生前，我和妈妈去公园里集体练功，闭上眼睛，心里一片纯净，仿佛进入了一个十分宁静的世界，听着那神圣的大法练功音乐，感到无比的祥和美妙。记得刚打双盘时怕疼，盘上去又拿下来，坚持不了。后来看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些人盘腿时间稍微长一点就受不了，把腿一拿下来白练，一盘腿疼了赶快活动活动，完了再盘，我们看这就不起作用。刚开始痛得我眼泪都要掉下来了，我咬紧牙关，心里默念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过了一会儿就真的不那么痛了，我看见我的脚黑一块白一块的，我知道黑色就是师父说过的业力。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们已经给你消下去无数无数分了，只剩下那么一点分在各个层次之中，为提高你的心性，设得一些磨练人心，去各种执着心的磨难。从那时开始，我就决心一定要跟师父回家。读小学时，在妈妈的引导下，一有空闲时间我就练功，看大法书学法，做事努力争取按照大法标准去做。那时我读书毫不费力，接受能力很强，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妈妈说这是大法给我的智慧。到了初中，我渐渐放松了学法，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我以学习紧张为借口，大大减少了练功看书学法的时间。有时妈妈叫我学法，我甚至在敷衍。那时我虽然花费大量的时间在学习上，可无论我多么努力，成绩却没有明显起色。有时老师的一道题讲了几遍我都还不明白。后来在妈妈和同修的帮助下，我又走正了修炼大法的路，我的成绩也慢慢开始好转。经过这件事，我深深地领悟到了学好法，心性的提高与学习也是息息相关的，无论在多么忙碌的环境中也要抓紧时间学法。大法能给我们智慧，大法能归正一切，法学好了，成绩自然会好。我也再一次见证了大法的威力。有段时间，由于法学的少，遇到很大的干扰。只要妈妈说一点不顺心的事，我就顶嘴反驳，还被变异观念所带动，认为，孩子嘛，就是应该有点叛逆精神。完全不在法上认识问题。记得有一次，我又和妈妈大声吵起来，正好楼上的人经过，看到了说，你看练法轮功的人就是这样的。我一下惊醒了，这给大法带来多大的损失啊！我俨然忘记了自己是修炼人，凡事要向内找，我是个练功人，要得的是层次的提高，失去的就是业力与执着。迫害发生后，妈妈积极地讲真相救人， 我经常帮妈妈做证实大法的事，我也经常和亲朋好友讲大法好的真相。妈妈后来被中共非法判刑，爸爸带着我和哥哥跟外婆艰难度日。等到妈妈快回来时，爸爸又在散发真相资料时被恶人非法抓捕了。叔叔阿姨同修们都伸出软手帮助我们家。一位同修经常来看望我和哥哥。我把我家被迫害的情况写出来，给同修发到明慧网。同修还带着我外婆找律师，找到政法委、公安局、看守所、610等地方，要求释放父亲和被非法抓捕的叔叔姐姐。后来父亲被非法判刑，来了许多大法弟子到法庭发证念讲真相，我当众要求释放无辜的父亲，并痛斥恶人。十年的风吹雨打，我从昔日的小大法弟子已经成长为亭亭玉立的少女，莲花的花蕾已经变成盛开的莲花。请听小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学转法轮一遍，皮肤病好了》，作者大陆大法小弟子乐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2日。我是一名大法小弟子，今年十岁了。2020年中国新年，我们全家包括爷爷奶奶都在姥姥的新家过年，阖家欢乐。爸爸在医院工作，初一早晨就出去值班了，爷爷奶奶也走了，我和妈妈还有妹妹想晚两天再回家。1月24日突然封城了，我的学习用品也没带，眼镜没有带，还有药也没带，因为我身上长满了癣，奇痒难受，妈妈给我开的汤药还有外敷药，我是离不开药的。1月26日初二，我们这里还没有完全进入封闭状态，妈妈开车和姥姥一起回家取回了衣服、学习用品，还备了一些食物。再回到姥姥家，回来后发现其他的物品都带了，还是没有眼镜和药。在姥姥家生活不是问题，最困扰妈妈的是我的学习和身体状况。我不只是身上有令人恶心的癣，还有很多不良习惯，如吃铅笔、咬橡皮、不停地吃手指头，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控制不了自己。爸爸妈妈说我像什么都没有听见似的，他们让我学习，我像听不懂指令似的，说好话用物品哄，要什么买什么都没有用。为这些我几乎天天被罚站，挨打挨骂，但是妈妈一点不嫌弃我。我的头上、前胸、后背、肚子、腰背、大腿 都是由小红包变成雪了。近两年的时间，妈妈每天早上六点多就用棉签给我擦药，还得给喂药，我苦她也苦。让妈妈最忧心的是药物对我没有效，而且癣还越来越严重了。我的视力很差，学习也有难度。修炼大法的姥姥对妈妈说，让乐乐学大法吧。妈妈不高兴，我也不敢学。姥姥又跟妈妈说，妈妈回答说，我是不同意他学，他要学呢，不要让我看见，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当没看见，妈妈默许了。姥姥带着我开始学大法，白天我写完作业玩够了，晚上睡觉前开始学法。2021年2月1日是我第一天学习转法轮，12月学完一讲转法轮，身上的癣就明显下去了，但还有癣的印子。每隔十天，姥姥就用老爷的微信给我照相，发到自家人的朋友圈。学法第十天的时候，奶奶看了照片很惊讶，问乐乐吃了什么药了，皮肤好得这么快。爸爸是医生，也觉得不可思议。我问姥姥，学法能让身体好到什么程度？姥姥说，学法能让你的身体好到和你原来的皮肤一样，一点印记没有。学法一个半月后，一本转法轮学完一遍，皮肤真的一点印记都没有了。爸爸妈妈都是学西医的，深知我的皮肤病很顽固，是治不好的。这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现在没有人说不让我学法了。这
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您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登归途》。
这灯归途，发光散迷雾，绘这星子情，苦中乐常驻。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灯归途，发光散迷雾。绘这星子情，苦中乐常驻。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